One.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姚记。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哎，姚记，你这个从中国回来也一阵子了，咱们现在得言归正传，继续讲我们的出埃及记。可是好像哎，我们该讲些什么啦？
我都忘了我们到底出埃及没有。
出了，到了旷野来都造起会幕来了。
哦，对，我们是好久以前在谈这个约柜金灯台
啊，那个就是稍微提了一下，是不是
最后讲到会幕的幔子了。
一般我们读圣经啊，从创世纪读到这个地方已经是精神可嘉了。25章之后就要睡觉了
啊，
因为它都是一些细则嘛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尺寸、啊、
不知道这东西对我们来的意思是到底是什么？
就问题出在这里，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读它，或者读了到底对我有什么用。
对，
就这个神学上的重要我们大家都晓得，道理上的重要我们都晓得，怎么样从这里边啊能够有一些掌握，能够有一些实惠的效用吗？
其实对于每个弟兄姐妹也都有需要的。
需要到底在哪里？我们有没有可能从这么枯燥的大块文章里面稍微找到一点蛛丝马迹，让我们不这么害怕的。
这个要听你蒙哥来讲解了，因为这个基本原则圣经是写给每个人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每个人都应当读，也应当从里面得出一点东西来。
讲到这些圣经的解说，大家很快就想到新约的希伯来书。
对。
但希伯来书那个作者也不知道是谁，他那天也不知道在忙什么。是不是怎么讲着讲着讲到这么重要的地方他就说时间不够了。
对，他偏偏的一句话就把他全带过来了。
对啊，他又不是做节目。他那说什么金灯台祭坛那是多讲讲不好吗？
对，他说这几件我们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了。
他不细说我们又不会细说，那怎么办呢？
嗯，
那我们现在节目呢本来认为按着圣经来走是最容易的，因为你不用大脑嘛。但是走着走着居然到了旷野，居然到了会幕这里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
硬着头皮做吧。
还是得想个聪明办法，想个狡猾办法。
嗯，
假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没空一一细说
啊，那蒙哥的意思是不是也就不一一细说了？
那当然了，因为保罗也没有一一细说。对不对？撒母耳也没有一一细说，大卫也没有一一细说
，
就表示说这个一一细说啊，我们当然不能说不重要，但是呢可能啊还有别的重点
，
这样总可以吧？
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。
对，摩西这一次把这些宝贝造出来啊
，
包括什么呢？你看创世纪25章，当神说你要为我造圣所啊，圣所这个帐幕里边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造的时候，它包括什么东西？第一，它包括一个约柜。这个约柜呢，当然它是个木柜子啊，
对，
像方舟一样啊，它是个木头做的。这个上头呢有一个金座，叫做施恩座。这施恩座上面又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，就是天使。对不对？这个我们稍微讲过一下，这是第一个东西。第二个东西，他说要用皂荚木，同样的材料要做一张桌子。这个桌子是干什么的呢？这个桌子啊，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。以色列12个支派，他要摆12块饼。当然现在还没讲，现在光讲桌子。
对，
桌子是为了摆饼的。
嗯，
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灯台，我们常说是金灯台，因为要用金做一个灯台。
对，这个不是皂荚木了。
对呀，那灯台当然就是点灯嘛。
嗯，
所以你看会幕里面这三件东西啊，
嗯，
那是宝贝儿。这三件东西造完之后，你就再没看见圣经去一一细说他们。
哎，倒是啊，后来圣经没有一个地方在讲这些东西的。
对呀，不过出埃及记这本书里边它有个传统，就是说神说什么摩西照着做什么， 而且一定在照着做的时候呢，就是又列个清单，把前面神说的东西呢重复一遍。
嗯，对，这是到后来30多章的开始做的时候。嗯、
对对，表示尺寸呐、啊，斤两啊，各都合宜，没错。
真的像他说的那样。嗯、
哎，照他所指示的样式做。那做完了之后，需不需要修改呢？不需要，
不需要吧？啊、嗯
哎，
这个不能修改。
萨母尔他们就用这个，大卫他们用这个。那后来以色列亡国了，这些东西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
对啊，大家都很好奇这个约柜上哪去了。嗯，
对，被掳归回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个被掳归回呢，就哎，我们在礼拜一的节目里面讲了不少，就是后来以色列亡国在基督来之前、嗯、啊，几百年就亡国了。
嗯，
亡国满了70年呢，那个时候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呢，又发还他们一些圣殿的器皿，到底发还了一些什么东西是有单儿啊？那个单儿里面就没再讲到约柜啊、金灯台啊、桌子啊，他就没这么个讲法。对，
对他有些小的器具是讲到了。嗯，
对，这个就是后来的重建的圣殿啊，重建的圣殿。那、
嗯、那个圣殿很有可能是个空的吧？
啊，里面总是有些东西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啊，
嗯、
包括在撒母耳的时候。这个约柜曾经被非利士人掳了去，
对，
掳了去呢，以色列人很担心呢、啊，哎，撒母耳倒是不担心，
嗯，
掳了去，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7个月，把他们那边的偶像都拜坏了，非利士人乖乖的把这个约柜送回来，
对，
哎，送回来的时候，大家还是不知道怎么办，那撒母耳老兄也不出面，
对啊，
最后就把约柜扛到山上去，哎呀，在扫罗年间呢，就没有在这个约柜面前去求问，啊。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这个约柜去非利士人地转了一圈回来呢，也没再给他举行什么仪式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给撞坏了，是吧？
没有。
对，这个圣殿里面的金杯啊，可能本来被巴比伦王拿去喝酒啊，后来这个波斯王发还给以色列人的时候，
嗯、
你也没看见以斯拉他们再把它洁净一下、消毒一下，用这个 alcohol pep 擦一擦，是不是？
嗯。没有，
通通都没有。这摩西一次做成了，他就成了。
嗯，嗯
所以你细说不细说呢，他都怎么样？他都成了，
就是没改过，没再重新再做过、嗯。
哎，也不用你去担心。
嗯，
神与以色列人的同在啊。
嗯，
这摩西一次做成之后，就不再影响神与以色列人的同在，至少不是这些器皿。
嗯。
不是因为约柜做得不好，所以啊，或者约柜缺了个角，那神就不与以色列人同在了。
嗯，
所以你看看，绕了个大圈在讲什么？就是说，尽管圣经后来没有一一细说啊，可是从这个观点，你真的可以讲，对他的一一细说是不是这么重要？很可能不是。
你就是讲不讲都无所谓了
啊，那不能随便讲无所谓。
哦、
这个、
这就不属灵了。
这个照着他所指示的样式所造的施恩座、嗯，当然是讲到基督金灯台。你看人子在金灯台中间行走，
嗯，
哎，桌子主耶稣说我是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的粮，我是生命的饼，是不是？
嗯，
这都是指着基督而言的，所以他一次做成了，就不用再去改了。
就是摩西在山上看见的样式，他照着样式做完就可以了、嗯。
对，基督是神做成的工作，我们对基督固然应该有越深越深的认识，可是你接受基督的时候，并不是照着你对他的认识，并不是因为你一一细说了，所以你来接受基督。
也并不是因为我们认识多了，基督就很丰盛了。他的丰盛本当就是在那里。
对，我们固然应当去啊，明白去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但是呢，这个一一细说啊，可能真不是唯一的重点。啊，如果他们都不说，那你说我们敢说？我们当然不敢说。
所以我们就可以跳过去了。
哎，不能跳过去，不能跳过去，
哦、不能跳
这里面
又不能跳。那你又不细细说，又不跳，怎么办呢？
因为你从以色列的历史上看，这约柜固然没有出问题呀、啊，桌子没出问题，灯台没有出问题。哎、嗯，可是神跟以色列人的同在是一直出问题。
啊，那倒是。常常出问题，
那问题出在哪里呢？
是不是他们没看好啊？你看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，他们没看好就把约柜给丢了，或者以利的儿子重新照着几个3尺的叉子去到圣殿里面自己去用了。
他是这样，其实他们那时候是派约柜出去打仗的，
嗯，
结果没想到约柜呢 太奋勇杀敌了，
就忘了看守了，
哎，就故意给非利士人掳去了。然后约柜后来打胜仗回来的时候，这派他出去打仗的以利的儿子都已经不在了，他爸爸脖子也跌断了，是吧？
对。
就约柜没出问题，谁出问题了？
这祭司出家族出了问题。
哎，你看造约柜的时候，在十四节他说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，以便干什么？
抬柜。
哦，我还差点说以便抬杠。我说，哎呦，这就是对世外桃源节目的这个预言，以便抬柜。柜没出问题，抬柜的人出了问题了。
嗯，
就像你讲，以利这两个儿子啊，哎，他们决定把约柜扛出去打仗，不明白自己所做的是什么。
嗯，
那造桌子也是一样，最后一节又要在桌子上，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。桌子没问题，饼呢是主耶稣，什么东西出问题了？
他是人出了问题啊，
白饼。白饼的那一部分出了问题啊，当然白饼不是掰饼啊，现在咱们这个普通话这个南腔北调都凑在一块儿，白饼就是啊一块一块把它排起来，
做好了以后放在上面。
哎，讲到灯台的时候更清楚了，
嗯，
三十七节，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，底下一句话说什么？
这祭祀要点这灯，使灯光对照。
嗯，哎，金灯台。锤好了，又漂亮又光亮，是精金制的，你擦都不用擦，不会脏的。
对啊，
哎，可是灯台和灯不一样啊，灯台在那个地方，祭司要点这个灯，要经理这个灯，使灯光对照。
嗯，
那个东西出了问题。
灯要是不亮的话，可能不是灯的问题。
是啊，你看撒母耳进了这个啊会幕服事的时候，他们说圣所里的灯啊。快要熄灭，就跟我们睡觉一样，老以利在那睡觉，不是灯这么亮怎么睡觉呢？对不对？要关灯睡觉，熄灯睡觉。
可是偏偏会幕里是不准熄灯的，嗯，
就是这个很累人的。那你就不要在会幕里面睡觉嘛，好吧？那这个，所以你看桌子啊，约柜，灯台。所指的应该是基督，
一次做成就完了。嗯，
对，基督是那个天上美物的真相。
嗯
啊，这些东西不过是所谓将来美事的影儿啊，这个在圣经里面叫做预表。所以你要去一一细讲呢，其实是在细讲这些为什么是基督，基督为什么是灯台，基督为什么是约柜，基督为什么是陈设饼，陈设饼的桌子。对不对？这个你可以去讲，有很多人讲得很好。你要有学问的话，愿意去研究的话，那的确两千年来很多传道人在讲。
嗯，
不过我们现在出问题的东西不是在这里，不是在于基督是不是灯台，基督是不是约柜，
嗯，
而是在于什么呢？在教会里面实际上出问题是在经理灯台、经理陈设饼还有扛台约柜的这个人的身上。
哦，我知道你现在是要把约柜那部分先摆下来，现在开始讲这个服侍的人了，对不对？
对了，那个是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很可能可以去注意的一个重点。
嗯，真理其实没变，只是说有时服侍主的人把真理给蒙蔽或者改了或者是懒惰了，对吧？嗯，
对。那真理在那个地方呢，当然跟服侍主的人有很大关系，但是我们现在重点也不要老是看这件事。你看我们网上的留言，隔不几天就会有人来问啦，哎，某某人是不是异端？
对啊，啊，
那你说蒙哥说他是异端好呢，还是说他不是异端好呢？蒙哥也不认识这个人呢。我看你讲这个人，我去网上看看这个消息可靠吗？也不可靠，是不是？他到底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
因为我们并没有第一手的亲自的资料。
对，你会有个觉醒心，知道他是不是异端，往往就够了。你自己应该可以去判别。但是教会里的问题，教会要成长、神同在的问题，不是桌子，不是约柜，不是灯台，是谁呀？
是
经理，哎，是经理，是扛台这些物件的人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读的话，我们就可能读出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。
这就没讲太多呀。
哎，这不说别的，单单讲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，
嗯
啊， 他有哪些基本的职责，这不就已经讲出来了吗？
这里哪讲的，从25章开始没讲几件事情是要人做的呀。
哎，第一个就是你要扛台约柜啊，第二个你就是要摆陈设饼啊，第三个你要经理这个灯光使灯对照啊。
这个不就是你扛台一下嘛，我们要办事替你办一下就行了。
嘿，这些都是在神面前服侍的人需要注意的。那咱们就可以细细的讲啦。
好，最后一个一一细说了。
服侍主的人他应该晓得，从25章来看呢，第一个基本的职责就是
不是
这三方面，
是要干什么。
你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做约柜的，你得扛抬约柜。
哦，
对不对？我们还没有讲到怎么来到约柜面前，但单单在这里就晓得要扛抬约柜。这个约柜呢，哎，它有意思。所谓扛抬约柜跟这个大力士不一样，大力士一个人把它举起来的，呼，
对啊，
很厉害。
对啊，
其实现在很多人他是一个人举起来的，
找个力气大的。
找个力气大的，这个力气大的人呢，现在很多中国人里面也出了不少。什么叫他一个人把约柜举起来呢？就是说他有发人之所未见的。
这可怎么讲？
比如说咱们出名的东方闪电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对这个约柜啊，对于基督啊，这个施恩座啊，他有完全不一样的解释。他不但是一个人扛起来，而且是一个女人就把他举起来了。
轻轻松松就搞定了。
对，轻轻松松就搞定了。神给这时代的先知不少诶。好多人他们都是这2000年以来的错谬是什么，我们要怎么样，我们要怎么样。现在我来出来辨明一个新的真理啊。哎呦，这东西有点麻烦啊。这东西
那教会当中应当到底怎么办呢？
就是说这个约柜一做出来到你手上，轮到你来尽职的时候呢。尤其就是今天的大环境来讲，真的不需要你自己从头到尾把这个约柜翻修一遍检查一遍，就你一个人来扛，真的是不需要。大家对神有一个很傻的一个看见啊，就好像老觉得上帝受委屈，他耶和华的膀臂其实短，说我们老觉得他好像能力不够。因为你想想看，哎呀，我现在去学了希腊文了，我学了亚兰文了，我学了希伯来文了，这里面有一个字儿啊，有一个词儿啊，有一个说法，哎呦，都翻译错了。整个有一个新的神学，新的面貌，新的看见。那其他人就赶快定他为异端，他呢就赶快自己再去开一个什么会，一个新的门派，带领一批人往前走。其实神有个本事啊，这个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已经讲过。就你今天所认为那个绝对绝对不可以啊更改一直被蒙蔽的真理啊，即或他稍微有点不清楚呢，神照样绕过他做工，你信不信？
真的真理不讲清楚，那还得了？
不不不，真理很清楚，你可能讲的不清楚，我听的不清楚，行吗？
但是神可以照样借着这样的事情做工。
对，你也可以说我们手上这个白纸黑字的圣经啊，真理在它里边已经够清楚了，就像约柜已经造好了一样。你别怕，你这个中文的翻译本到底是100分、98分、88分，甚至是68分，神照样做工。
神的光不会停止。
旧约里面可以举出例子来的。
真的，
扫罗做王以前，约柜被掳回来就上了山了。
对，
扫罗有一次打仗，他说把约柜扛过来，因为约拿单出去打了胜仗。
对对对，
然后一看，哎，好像情势了，哎，情势还不错，就说，哎，算了，别扛了。那以后这个约柜就再没踪影了。
后来大卫的诗篇讲，他们很难找到约柜了。
是啊，找了半天呢，终于在以法他找到了。
对，
也就是说，从扫罗到大卫年间呢，这个帐幕啊，里边是没约柜的。
对，空的。
哎。这里边没约柜，那你说真理清楚不清楚呢？
对，连约柜都没有啊，神都不在家了。
所以就有传道人就笑话他们说，你这个连约柜都不在帐幕里面，怎么还跑到示罗说敬拜神？但是这事情两面看啊，撒母耳就有这个本事啊，这个真理根本就几乎是不在家了，要套从我们今天的话讲。他照样能够使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。
他照样到处献祭，
他有他的办法。他设了几个点，就在那边巡行审判以色列人，教训他们。神真的就开始跟他们同在。到大卫更是没见过约柜的人啊，所以他见了约柜才这么高兴。 可是神跟大卫的同在是因为真理清楚吗？是因为约柜面前他天天去献祭吗？
应当不是，应当是大卫这个人他的心。
他要是真理这么清楚，他怎么会用牛车去装呢？我们今天要是有个牛车神学，不给人家笑死了。我们没有意思在这里贬低神学，也绝对不是说真理不重要，但是我们的确要提出一个重点，对于神与他子民同在啊，不见得是像我们想的是把真理一字一句弄清楚了，那个是复兴的起点，不见得是。
我自己倒也是觉得，有时候过分你强调某一方面的真理啊，反而会把其他的真理给掩盖了。比如说你特别强调神的同在，或者特别强调神的做工，你会把其他的事情啊叫弟兄姐妹无处适从。
当然最危险的一种状况就是他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字，找到一个词，找到一个观念，
对，拣选，
预定，三位一体，召会，国度，那多了，他从这个观念开始去做他恢复的工作啊，这是比较危险的。你说马丁路德不正是这样吗？你我所处的教会固然不能说是很合神的心意，但是至少没有像天主教那个样子啊。你说开刀很有效，不能每次看医生都动刀子啊，你得看它的必要性。今天的人是被容许也可以直接读方言的圣经的，也读得懂。我们的圣经里面已经有一位，你也可以说有好多位使徒，就是为了辨明真理，就是为了辨明福音的真理而设立的。他说的话你可以去读，大家也都在读，所以你别动不动就自比马丁路德。可能一个稍微缓和一点的做法，至少我们可以说，如果你要服侍主，请常常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。
什么事情？
2000年以来神没有停止他做工，哪怕的确经过很多的翻译，经过很多的解释，我们今天就着所应当知道的来讲呢，我们知道的是太少太少，很模糊。可是这个并不阻止神做工。试试看，先从好好的扛台开始。尽管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是蒙蔽的，就任何一个扛台约柜的人，他没有办法看见约柜的全貌，对不对？那个两个基路伯根本就是要遮掩施恩座的。
对。
你这个扛台约柜的人不是把这个基路伯的翅膀打开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仔细看了，你的职分不是这样。所以保罗说，你若有人认为他知道什么，就是他所应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你不可能一个人把这个东西弄清楚，神也不是要借着你把它弄清楚来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相会，而是神借着扛台就能够与我们同在。你弄清楚了，你可能短暂有一些人跟随你啊，因为你的说法很新鲜了，但实际上到后来你会发现你不得不走入异端。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也好，新约的教会也好，问题总是出在这里。问题不是出在约柜上，因为基督的工作，那个完美的约柜，天上的至圣所已经成了，没有人能够再去动它了。
当然不等于说我们不要去传讲真理。
对，但是借着我们的扛台，主就能够做工，就能够把许许多多甚至在真理上我们讲不完全，百姓听不完全的地方，那借着神的同在，借着我们之间的爱呢，能够把它对保存下去，布满下去。但是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，我们还没讲什么叫做扛台。
其实你扛台最重要保持这个约柜来到百姓中间。
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逻辑上或者神学上的清楚。
对，
我们不能仅仅是辨明真理，这个观点要弄得很清楚。
对，
对不 对？我们是
神学上犯的问题，就是说他要辨明真理。
对，我们是扶持真理的，我们是帮助真理的。但是这个我们这个受西方教育的思想，就是说我如果不把它弄得清清楚楚，我怎么扶持，怎么帮助他？不，你就扛台就行了。
对，
你就扛台这本圣经，你扛台耶稣基督啊，神的儿子钉十字架。你不用去在于这个神的儿子到底是神还是人这种事情呢，你在那边拼命的去查，拼命的去搞。
对对，
因为你自己在逻辑上对于这个耶稣又是100%的人又是100%的神这种说法呢，好像觉得不完满。你要再擦亮一点，再弄清楚一点，到最后你反而把自己都搞迷糊了。照着圣经的说法你就去传讲，你把这个扛抬起来，圣灵就会做工。
就是是真实的事情，你不能把它讲的多么多么有道理的事情。
对，因为你这样扛台的时候，百姓自然会经历到神的同在，
对
吧？你就可以继续扛台下去了。
其实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把神的同在能够带到弟兄姐妹中间，这是扛台最重要的任务啊。
对，
而不在乎你把这个真理发掘或者讲解的多么详细，因为你也不可能讲解的那么详细。
所以他这个尺寸呐、造法才没有一一的去细讲嘛，因为做起来就做起来了。神怎么样道成了肉身，做成了就做成了。耶稣怎么从死里复活，做成了就做成了。玛利亚怎么童女怀孕，做成了就做成了。
对，
你照着圣经的原样去传讲。去宣扬，这个本身就叫做扛台。如果从真理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圣经用的名词它确实都是有点模棱两可的，又是神啊，又是人啊，是不是？我与父本为一，那你到底是父是你还是你是父呢？对不对？这东西你越搞下去，你越是想把它弄清楚，老百姓就反而眼睛越模糊。使人进入真理、明白真理的是圣灵，不是你自以为讲得更清楚的神学道理。而圣灵要使人进入真理呢，你现在手上翻译的这本圣经足够了，你把它扛起来照着讲，它就可以动工了，你误不了事儿的。好了，姚记，我们又做了一个非常枯燥的节目。
我们只能笑笑了，盼望听众能够好好听。
哎，又快到周末了，明天晚上请你到教会去查经，没地方来，欢迎你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来，7点钟我们会在那里。这次又轮到讲希伯来书了，这个主日是我在那边负责讲台，下一个主日是他们的福音主日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下周再见了。我要向
山，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